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献上感谢你，献上赞美，都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以致我们可以来到天上的神、独一的神、至高的神、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祈求，求神您聆听。我们每一个人所向你献上的祈求，天上帝，我们也祈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正是为您的缘故，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赐下你丰盛的恩典和平安。无论我们在哪里，让我们心中都要依靠主，让我们心中都要有传福音的心智，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都得到荣耀，让人看见我们都如同看见主一样。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神你自己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道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上更加的长进。求神你特别祝福我们，下面一起思想、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求神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所出的是被圣灵引导。我们谢谢你，这样同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要感谢神了。那昨天那个教会为我举行那个按摩的仪式。那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出席，那不过跟一些弟兄姐妹和这些朋友谈话中间呢，我这个觉得很多人对这个案例这个事情呢，就不是那个很了解，这个字那很多说话的祝贺我啊，什么有不同的说法，也叫转正，所以叫做升职，甚至高升，不在人看来仿佛是这样似的，但其实呢不是这样。在一个罪人能够蒙恩得救，并且被呼召全世界来那个侍奉主耶稣基督，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教会举行那个按牧仪式呢，一方面是肯定神的呼召，更主要的也是纪念和感谢那个神的恩典。案例不案例所做的事情，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一个传道人总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当案例之后呢，其实应该更忠心、更殷勤、更谦卑的来侍奉神。那我们知道很多人有名片，我不知道你们有名片没有？那名片大家都有他的学位、有他的官位、职位，还有他供职的地方。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有名片或者印名片呢，我一定会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自我介绍印上：耶稣基督的仆人，列书全，奉召为牧师。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这是那个使徒保罗第一章第一节的。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作为仆人，就要谦卑自己，凡事要荣耀主耶稣基督；作为仆人，办事就要忠心；作为仆人。”就要殷勤，尽当尽的本分，按照正义分拣神的道，按时候分粮。作为仆人，更要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总之，我觉得案例以后，我更多的需要你们的代祷，让我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那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思想《腓立比书》的信息，《腓立比书》第一章12到18节。那使徒保罗在里头记载了他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捆绑、被放下在监狱里面的情形，以及这件事情所引起的那个回应、反应。一个传福音的人被关在监狱里，不能够为福音的缘故四处奔走。我们是否认为使徒保罗在当时在监狱里面一定很沮丧，甚至向神生气？神啊，我愿意为你四处奔跑。那你为什么让我被关在监狱里呢？仿佛有力无处使似的，甚至谁还能为你的福音四处去奔跑呢？ 保罗心中肯定有这样的埋怨，这样的疑问。但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们一点都看不到使徒保罗的沮丧，相反的，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说腓立比书也被称为喜乐的书信。那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喜乐呢？那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基督被传开了，传福音的人可能被捆绑，但是福音不会被捆绑。使徒保罗被捆绑，但是福音却更兴旺。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正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异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个族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福音怎么兴旺的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福音就在监狱里面兴旺。另外一方面呢，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监狱外面的腓立比的信徒越发放胆传神的道，那福音在监狱外面也更加的兴旺。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福音就在监狱里兴旺，其实印证了保罗说的另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人看到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不得时的，但是福音却在监狱里传开了。不仅仅是那个看守使徒保罗的罗马士兵，就是那个越云全军，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都知道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按照罗马的法律，使徒保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关的罪，使徒保罗是因为他信耶稣传耶稣被关进监狱的。那这些看守使徒保罗的士兵呢，一定从这位福音的使者上看到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甚至有可能进而认识到耶稣基督。那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还提到一个其余的人，对，其余的人，那这里其余的人到底包括哪些人啊？圣经没告诉我们，但我想至少应该包括与保罗一同关在监狱里面那些犯人。这些犯人坐监可能是应该的，就像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钉在他左右的两位强盗，其中有一位他就认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因为他所受的与他所做的是相称的。但是他认为耶稣基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却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使徒保罗身边的犯人也要这样的认为，使徒保罗没有犯任何的罪，按照罗马的法律，但是却也被关在了，跟他们关在一起。所以跟他关在一起的犯人一定从这位福音的使者身上呢，看到与众不同的地方，从他的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中间可能也有因此信耶稣的，所以保罗他说他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其实在使徒保罗那个年代，在教会的早期，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坐监甚至殉道并不是非常的事，可能是经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非常非常的是什么？非常的是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即使在监狱中一样能够活出那个福音的大门，这就是非常的事。无论他在哪里，那个福音就能够在他身上放光。那在今天，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抓被杀似乎少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的这块自由土地上的基督徒来说，好像是很陌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眼睛放远一点，放宽一点，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基督徒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抓甚至被杀。那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杨振利写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他在1991年和美国的一些基督徒就被邀请访问正在改编的苏联。那他在里面呢提到一个人， 那个人呢，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关进监狱。那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呢，他就创造了一个教会，他把它取为两分钟教会。就什么？他看见那个监狱里面每天早上那个犯人集合的时候，要点名，让那个警卫，那些监狱里面的警卫还没有来之前的几分钟，那通常是两分钟，不会超过五分钟，他就会在这几分钟之间呢，就大声的面对几千犯人讲道，说那些警卫一来就不能讲了，但是那些犯人开始聚集，还没有警卫没有之前，他就开始对他们讲，有几千人。那么每次只能讲几分钟，一般的两分钟，所以他要十几天才能讲完一篇道。对，而且因为他是对几千个犯人讲道，说他的那个有没有话筒，他的那个声音，他就是大声的吼叫，尽量的发出那个大声。所以他出狱以后呢，他的那个声音非常高，那个音量非常大，说话那速度也非常快，因为他要尽量的要讲。那他出了，后来他出狱了。所以啊，他要继续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他说他也不怕再抓，他如果他被抓了，我就在监狱里面再建一个教会。那就是跟保罗使徒这样讲的，他虽然被捆绑，但是呢，福音呢，却越发的兴旺。其实，在那个纪录片，前段时间袁世明拍的一个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那其实我们也里面看到有同样的情形，很多中国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抓，但是在监狱里面，他们的见证感动了他们跟他们关在一起的人，感动了看守他们的人。那这些人的见证，对我们这些身处在自由环境中，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自由的人，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否应该被激励，越发放胆传扬神的道，兴旺福音呢？当时使徒保罗的遭遇，就激励了在监狱外面的腓立比的信徒，让他们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说让福音在外面也更加的兴旺。那这里有几个字，笃信不疑。其实当那个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看到使徒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实际上也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们是有可能怀疑的。他们也是有可能动摇的。像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因为你看见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或者一个牧师，或者我自己来看，如果遇到一些困难被抓了，你可能会怀疑，可能会动摇。神为什么不看顾为他传福音的人呢？神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抓他的福音使者的人呢？那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看到我们自己，我们遭遇一点患难，遭遇一点疾病，甚至遭遇贫穷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怀疑，神为什么不看顾我？神为什么不祝福我们？可是那些有信心，那么有信心的人，会常常遭遇患难，那我们的信心就会摇动。但是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因为看出了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出于神的旨意，有神的美意，可能是说他们就笃信不疑。就越发传扬神的道，无所惧怕。其实这个腓立比信徒他们的信心的坚固，无疑是这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保罗最大的安慰和鼓励。那他们也不怕，如果被抓起来的话，最多跟保罗关在一起。那而且保罗已经有榜样了，所以你也不用怕。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很可怕的，其实你真的去了，没那么可怕。就跟那个，我记得十字架耶稣的中国里面有一个姐妹讲说，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快被抓。那有时候，你说一旦被抓住了，他也就不怕了，反正也跑不掉了，他反而就很安静了，对，很安心。但是呢，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说，你看监狱里面的信徒跟监狱外面的信徒，他们仿佛是在两个世界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为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神给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传道，而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就是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的，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福音在两方面，在两个地方那个兴旺。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监狱外面。那作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如何帮助使徒保罗呢？那其中他也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信心很坚固，没有摇动。那还有更深的、更多他们做的，他们与使徒保罗一同受患难。腓立比书第二章25-30节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特别派了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提，到监狱里面去照顾使徒保罗。那表明他们和使徒保罗肢体相连，彼此相顾。那这是我们在自由中的信徒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在捆锁中的弟兄姐妹祷告，如果可能在实际的情况下做实行我们的帮助。那去年比较激烈的一点就是北京守望教会，那常常有报道，那北京守望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在北京，那因为没有地方去会，所以被当局呢，当局都让他们有地方给他们地方聚会，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公园里面聚会，那引来很一些逼迫。那后面海外的很多教会呢，就开始为他们祷告，甚至有时候也会声援他们。那这是我们在自由中环境中应该做的，除了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传扬福音，还要实际的去帮助那些在困兽中的弟兄姐妹。那这是那第一段的信息。那接下来不过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5-17节，保罗就指出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传基督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上我捆锁的苦处。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有点很难过，可是甚至有时候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是吧？因为传福音是很神圣的事情，但是居然连这样的事情呢，也会被人给弄砸，或者弄坏。居然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出于结党。不过仔细想一想，其实也不是保罗那个时候特有的，教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在非洲、在南美洲，甚至在中国，各大宗派都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出现了竞争的局面。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等会我们也可以反思自己，我们传基督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动机？如果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耶稣传道的时候，跟着耶稣的那12个门徒，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路加福音第9:49-50，那是跟着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叫约翰。他来跟耶稣报告一件事情。约翰说：“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约翰这句话里面呢，他说：“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那重点如果仿佛是让他希望人再来跟从耶稣似的，但其实他的重点呢，他所关注的重点仿不是那个人是否跟随耶稣。而是那个人不与他们一样来跟随耶稣。约翰是代表12个门徒，那个时候的门徒，耶稣在世上的时候，12个门徒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个人利益或者一个小集团的利益。他们跟随耶稣会得到什么呢？耶稣能够给人的很多，但是耶稣心里最愿意能得到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而不是他以外的任何东西。耶稣希望他的门徒能够转变为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耶稣的门徒是带领人来跟随耶稣，而不是带领人来跟随他们自己。那我们在地上是扩展神的国度，而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小王国。那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也是同一心智，扩展神国。那我们也讲过了，同一心智是说大家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你的心，也不是我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应该合一，这样我们才可以扩展神的国度。要不然，我们都可能是在建立自己的国度，不仅不能扩展神的国，甚至还可能拦阻神的国度扩展，拆毁神的国度。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中间，看见我们中间充满了嫉妒、纷争，充满了结党，那他还可能信耶稣吗？他很可能轻视我们的信仰，然后转身就离去。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传基督是否出于嫉妒、纷争？我们传福音是否因为出于结党，想拿多人加入我们的派别、我们的党派，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上一周是那个阿布哈斯的选举啊，大家可能看到很多那个竞选的标志，那你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人候选人拿票的情形。传福音不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应该有那样的热情，但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的私欲、私利，甚至不是为了我们这个教会的利益。我们不是在与别的教会竞争，所以当有人从别的教会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询问他们的情况，鼓励他们要固定的参加一个教会或者是团契。而且如果他真的要到我们这里呢，我都会鼓励他，让他自己的教会知道，告诉他以前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国语部、英文部、儿童部、粤语部，那我们是否在跟别的部的弟兄姐妹竞争呢？那我自己是否在跟吴牧师、林传道竞争呢？你是否在与哪一个弟兄姐妹竞争呢？我们爱主，我们热心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对准耶稣、对准基督，不是出于结党，不是出于嫉妒，不是出于纷争，而且要有诚实的动机。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存着错误的动机来传基督呢？那其实你应该知道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应该有一定的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心。除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以外呢，我们还应该知道神知道每个人的心。而且有时候神会试炼我们的心，把我们那个隐藏的动机给暴露出来，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本来的面目，同时有时候也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用心。如果你以神的爱去爱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却不接受你的爱，反而误会你、攻击你，那你要如何回应呢？这时候就会往往就把你的动机、你的用心给暴露出来。那在这一期的使者里面，有一篇见证，讲的是一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侍奉的一个姐妹，她的一些经历。他讲了有一次啊，他就带一个新生，一个女生去买东西。那像这个女生呢，买了东西她觉得不满意，她就退了，退了她又去买，一共前后这样来回七次。最后连那个女生的那个室友都看不过去了，觉得她这样太过分了。那在最后一次坐在车上，怎么样？这个女生呢，就问那个带她去买车、买饭东西的那个姐妹，就问她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所以你觉得我这样做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姐妹就跟她说：“不，你喜欢听真话呢，还是喜欢听假话？”所以那个女生说真话怎么说呢？所以那个姐妹就告诉她：“她说真话，我觉得你这样也有点烦。”所以那个女生说：“那为什么你脸上一点不高兴的表情都没有呢？”就那位姐妹就说：“说如果爱人的时候，我真的高兴不起来。但是因为神让我来爱你，因着神的缘故，我心中可以高兴。”说这件事情对那个女生也有触动，在后来她参加他们的聚会，也信了耶稣。那其实当我们去关心人、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事情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安排一个聚会，那结果呢，可能没有什么人来，那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的？你当然会不好受，但是你还能不能够存着爱心，就像服侍主那样去服侍来的那不多的几个人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动机。那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班也会常常听到有人说，他来了以后，哇，你看今天人怎么这么少？那当然，其实我也看见人不多，但是什么原因，有时候你也不一定知道。但是你要知道，神看的不仅仅是人多人少， 神看的是我们这些侍奉的人是否真心的在服侍神。所以一般我会对说电话的人告诉跟他说，不傻，你来了就可以了。那神带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侍奉的对象。那还有一件事情呢，从保罗这里看得出来，他告诉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传福音的动机，就是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与我们一样传福音的人。那些处于嫉妒纷争、处于结党的人，对于那些同样是传福音的人呢，他们认为是竞争对手。所以当时的保罗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呢，那些人认为这下是他们的天下了，那保罗被关起来了，所以他们热心的传基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增加使徒保罗的痛苦。所以可以看到，有在我们，你看看别的教会，别的教会的传道人遇到困难，就是你不要觉得是你的时候了。有看到粤语部、英文部，他们没有牧师，英文部现在没有牧师，你不要觉得是我们的时候了。这虽然是同是传福音的人，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应该彼此勉励，彼此帮助。传道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同样一位主，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勉励，不仅仅在传道的事情上，其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所以我们不能够存嫉妒纷争的心。我们已经讲过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他就讲凡事不可结党，当然传道的事上也不能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使徒保罗也被捆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甚至有的传道人还在犯罪跌倒。那看见这些事，我们不仅仅不能够幸灾乐祸，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该忧伤，我们应该警醒，我们应该悔改。如果我们刚强，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应该扶持那软弱的。那正确的传基督的动机呢，保罗这里跟我们讲了，是出于好意，出于爱心，出于诚实。这个动机是很单纯的，很单一的，是对准神和耶稣基督的。那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来过我们这里的一个聚会的一个人。那我曾经很担心他在回国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异端，我告诉了他以后呢，他就不来聚会了。那没想到怎么星期四呢，上周还突然给我打个电话了，他说最近有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上他家去，让他感到那个很困惑。那他就问了很多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那我竭力给他解释。最后我跟他告诉他，我说我不能够完全说清楚这个教义，但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耶稣基督。我说你要抓住耶稣基督就可以了。那我建议他远离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那些人，我说他们传异端，他们不是传基督，不是出于爱心。但是他觉得他们看起来都很面善，他说他们看起来仿佛都很有爱心，那其实那些人也是不诚实的，因为他们不能够诚实的面对圣经。这圣经里面很多关于三位一体真理、关于耶稣基督位格的经文，他们故意曲解。那这里我也跟他讲，我说耶和华见证人会很热心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将来进天堂的人呢只有144,000，所以他们必须积极的传，有好的表现，好像为将来进天堂赚一张门票似的。那我们传基督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传基督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在天国里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丰盛的产业，所以我们是存着感恩的心去传基督。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如何去爱别人。那我也常常也听到一些没信主的朋友听我讲，他说传福音好像是搞传销。那我是告诉我说，我倒希望传福音能够有传销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传福音不是传销，我们不是推销一个商品从中牟利，我们传基督是让人来跟随耶稣。如果你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有时候传基督都是做亏本生意的， 那些人他就会说，他说你让人信耶稣，人信了耶稣，把钱奉献给教会，那教会不就给你发工资，甚至给你涨工资吗？那这点我要承认，不错，教会每个月给我发工资，但是我传道不是为了工资。哥林多前书第9章14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你奉献是你与神的关系，我传道是我与神的关系，但并不是说你跟我没有关系，但你跟我有关系，都是因为神，因为耶稣这个缘故。哥林多后书2章17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奉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我盼望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虚名，而是出于真实爱人爱神的心，高举耶稣基督引人归主。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让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传基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样来领受神的恩典，灵性得救。我们爱人也是因为神爱我们，神也爱那些人。爱是需要付出的，需要牺牲的。那在传基督的事上，如果我们是出于爱心，其实更需要我们舍己付出。使徒保罗一生传扬福音，为耶稣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记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3节，你下午回去都可以看。保罗他把他一生受的苦，那不是他全部受的苦，但是已经足够多了，让我们看了。但是出于爱，他看这些受的苦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受的，而且都是值得的，都是神给他的恩典，而且将来他也会因此从神得到赏赐。我们如果出于爱出去传基督，我们也应该做好为耶稣缘故受苦的准备，为基督缘故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精力，付出我们的金钱，目的是为了叫人能够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教会今天的短宣，感谢神啊，已经有10个弟兄姐妹要准备要去批案，那有2位弟兄他们会回中国。短宣不是去旅游，虽然我们会坐飞机到很远的地方，但坐飞机要花钱，也不是很享受的事情，就是，但我们要去，因为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跟随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如果你今年不能去，那你可以和去的人一同做工，一同受苦，也一同从神得荣耀，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那我们这样同样一个心智，就可以扩展神的国度。那我更盼望的是，你今天不能去，你将来你可以去。你先预备自己，各方面预备自己，时间、金钱、精力都预备好，更是在神的道上，在传福音的心智上装备自己，说明将来有一天神也可以去。讲完了传福音的2个目的、2个动机以后呢，那其实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秘诀，就不管别人对待我们怎样，对我好也罢，对我们不好也罢，我们都有一个秘诀可以喜乐。那这个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以基督为乐。菲律比书1章18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出去传福音，有人信主当然高兴，但是我们高兴的原因呢，应该还有更深的原因，不是因为仅仅有人信主我们就高兴。那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曾经训练他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次派了70个人出去传道，2个2个的出去，那这70个人出去真是做了很大的事情，神与他们同在。那回来他们就开始报告，路加福音第10章17到20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真是很高兴，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翻译原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如果没有人信耶稣啊，你还是可以欢喜，因为你的名是记录在天上的。如果别人带人信耶稣，你自己没有带人信耶稣啊，你还是应该高兴，因为毕竟耶稣被传开了，被人信服了。那我们都盼望有人受洗的时候，在讲受洗见证的时候提到我们的名字，表明我们在他信主的过程中也做过一点贡献似的。但如果那个人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他可能忘记了你曾经帮助他认识耶稣，那你应该也为他高兴，因为他信耶稣，你也信耶稣，我们信同一位主，耶稣被人信服，耶稣被高举，这就是我们那个以主为乐，那我们喜乐的源泉。约翰福音第三章22-23节，记得了那个施洗约翰的榜样，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有的榜样。那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人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在那时候，我们在耶稣除了传道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很快就被关进监里面。但是他们有一段时间呢，他们都在做工事的。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耶稣，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也就是很多人都去跟随了耶稣，就不到施洗约翰这里来了。那如果你是施洗约翰，我是施洗约翰，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那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这就是一个传道人，传福音的人。耶稣基督本人最高的一个心态，他是一个喜乐的，而且他这是一个满足的喜乐，只要看见人去跟随耶稣，而且跟着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施洗约翰那样的心，基督兴旺，我们衰微。那如果这样呢，我们就不会传基督却是出于嫉妒纷争，我们传基督就是出于好心，出于爱心，出于诚实，热心的四处传扬耶稣。而且因为耶稣基督被传扬，耶稣基督被人信服，我们自己可以喜乐。让我们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说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你使用你的仆人，使用你自己的儿女，说把福音传给我们。主啊，为我们为向我们传福音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献上感谢，求神你也纪念他们。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领受了福音，领受了一个恩典，现在你也把这样的托付、这样的使命交给我们，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但是求你的灵鉴察我们的心，鉴察我们的心，我们传基督，我们传福音是从什么样的目的，从什么样的动机？让我们不是出于嫉妒纷争，不是出于结党，乃是出于好意，出于爱心，出于对神、对耶稣基督、对世上的灵魂的爱去传扬。主啊，也求神你的手、你的灵保守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在家庭、工作、学校、教会任何一个场合，抓住机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传扬福音。我们更是为今年教会要出去的两支短宣队祷告，主啊，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为主也得到更多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整个的教会，让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同以心智扩展神国，能够切实的在我们中间彰显。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被牧师的讲到，圣灵怎么他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借我赐恩福。